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义人这个题目，也就是用诗篇第92篇12节又到第15节，我们来思考这个义人这个题目。当然圣经当中还有许多的经节也是讲到关于义人的，比如说诗篇37篇也是。不过我们今天就把重点还是继续放在92篇第12节13节。上次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讲了诗篇的第92篇的第12节，讲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木。我们用一次的时间讲到义人是什么意思，它是连结在哪里，而且一个义人是胜过环境，所以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我们怎样来过，尤其在顺境当中魔鬼怎样使我们变质。我们也在第二次里面也讲到义人如棕树，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特别用棕树跟香柏树的特质来讲到义人应该是有怎样的一个品质。今天呢，我们来看第13节，就说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这里面讲到义人栽在耶和华的殿中，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乃就是说义人他的出源点，他的最根本是在什么地方，是从神的殿里面出来的。我们知道诗篇的第一篇曾经有一个对比，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一篇就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血漫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面有一个形容词，形容什么？他说义人呢是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恶人呢，恶人就像糠皮被风吹散。那么这义人跟恶人很大的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有根，一个是没有根，而且不但是有根，而且根要对。义人的根按照诗篇第92篇来看的话，义人根应该要栽在哪里呢？栽在耶和华的殿中。那我们也知道当一个树把根栽在什么地方 的时候呢，就吸取那地方的营养，但是同时呢它也是受了约束，因为它就定在那个地方。但是一个恶人呢，以自己做主的呢，那么他就像一个糠皮，风怎么吹他就怎么走。好像圣经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也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世界上怎么来走我们就怎么样来过日子。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也是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的心不在主里面的时候，世界的风怎么吹他就怎么走，因为他像糠皮被风吹散，成了失落的一代。一个义人呢，他却把根扎在神的殿中，扎在神的殿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扎错了你就错了。那么扎在神的殿中，像上一次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以西结书47章来做这一次的引言。我们再回来看以西结书的第47章，我们来看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为什么扎在圣殿的里面它是一个对的地方，我们可以扎得住呢？因为47章也讲到了这样一件事情，47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廊下有水往东流出。那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虽然这只是一个意象，但是它所预表有属灵的意思。从圣殿流出来的水会有怎样一个特质呢？那么我们从第六节来看，也就上次我们所看见的，它的特质就是说，它所到的地方，它连死海连盐地的水都可以变甜，而且呢这个水呢可以使树木极多，而且树木呢会结出果子来，它可以做食物，叶子呢可以治病。而且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水呢所到的地方呢，滋生的动物都是很多，而且都是充满了活力。这是我们 在这段圣经所看见的，因为圣殿的水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说义人呢要栽在溪水旁，这个溪水旁呢，假如我们把这两个连起来一起来思考，用一点点灵异解经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我们栽在的这个溪水呢是从圣殿流出来的水，所以它就极其茂盛而且极其发旺，因为这个水可以使人活，可以使人甜，可以使少的变多，所以我们既然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呢，这样的养分呢，那么一个基督徒当然他所活出来的样式也应该有这些养分的特质。所以我们来想，一个基督徒他应该因为是栽在上帝的殿里面，那从圣殿活出来的水呢，是使苦变甜的，是使死变活的，是使少变多的，是使树木生长众多，而且果子可做食物，叶子可治病的。那么基督徒就应该有这些的本质，因为使得我们所到的地方，虽然是很苦的一个环境，虽然常常昏昏攘攘的一个教会，我们到了以后就使苦变甜了。还是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本来蛮好的，没去就大乱了，这就是不是甜变苦。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基督徒所到的一个地方，真的属神的义人所到的地方是什么呢？啊，那些本来死气沉沉教会，我们到了以后就非常有活力，非常的爱主，而且能够使少的变多，本来就很少的人，我们到了以后呢，人就多起来了，而且种类繁多，各从其类，每一种恩赐都有，在那彼此搭配，而且吸收我们这些所流出来水的这个树木呢，好像一人发旺的这些树木呢，它有特质呢，它的果子能供应别人，它的叶子能够治病。这是一人栽在圣殿当中，为什么栽在圣殿的当中呢？因为在圣殿当中有活水的泉源。而且为什么栽在圣殿的当中，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那假如不栽在圣殿的当中又会如何呢？好，我们既然讲到假如根插错了它会有怎样的结局，那我们就另外一段圣经来看好了。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第17章，既然我们是岔开来，我们讲这段圣经也蛮重要，我们就一起来思考，虽然深了一点，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也是很明白的，栽错地方会怎么样呢？我们看以西结书第17章，虽然这也是个比喻，但是却值得我们一点点的思考。1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领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就是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树边，如插柳树。第六节就说，就渐渐增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阴，其根在阴之下成了葡萄树，伸出枝子发出小枝。第七节，又有一大阴，翅膀大，领毛长，领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洼中向这阴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这树栽在肥田多水的旁边，好伸出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因岂不拔出它的根来，溢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的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名，就被拔出它的根来。葡萄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必在生长的瓜中枯干吗？那么当然这是个比喻，这个比喻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六节，是讲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王掳走，他本来应该是香柏树，应该属神的，那么当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巴比伦王来把他的树梢拧去了，把这个嫩枝倒到巴比伦去，他们这个香柏树呢被放在一个肥田的地方，好像当时候但以理这些人在那个地方，他们还是有机会做官的，他们没有苦待他们，跟在埃及地不一样，他是在肥田的里面，插在大水的旁边，好像插柳树。那么你会看见一件事情，香柏树已经不在香柏树，变成蔓延矮小的葡萄树。这个蔓延矮小葡萄树是讲到什么呢？任人挤压，给人酿酒，给人做葡萄饼来供应别人，他已经失去那种崇高，那种壮丽， 已经撕掉桑柏树的那样子的一个气质，已经不能建造圣殿，只能供应人家享乐而已。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往后讲到第十节呢，就讲到另外大印是讲到埃及，讲埃及又另外一个王，他们在那个地方虽然被掳去了以后，他们又想依靠埃及，因为依靠埃及，圣经就说依靠埃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必在洼中枯干。这里面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一个香柏树若是在的地方错了，那么他们的结果呢就是非常的可怜。就好像一个基督徒本来应该在属神里面我们才真正能够成长，可是我们却用属世的方法，我们看见世界在繁荣，世人有世人的方法，我们再引进到教会里面来，就好像你把香柏树这些义人的树这些棕树把它栽到属世的地方去，最后只会成为矮小的葡萄树，任人挤压，好像小丑一样的过日子。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候以色列人的经历，今天基督徒若不谨慎小心，我们也是会一样的经历。我们是香柏树，好像是这个困境的当中，但是你是神的香柏树，神总会照管你。那么神要怎样来使香柏树再回来一个香柏树呢？那么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17章第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少林您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在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树在其下，就是树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这段圣经又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样子恢复到上帝面前，又恢复成为一个香柏树呢？我们要靠上帝恩典，让上帝来栽种我们，把我们从一个已经在堕落已经败坏的在巴比伦在埃及的情况当中，把我们带出来回到神的殿里面，把我们放在极高的山上，与世俗来分别，与世俗真正的有分野，那么这些基督徒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日子，他们就会回来成为一个佳美的香柏木，成为别人的荫庇。因为圣经说各类的飞鸟都必住在其下，就是住在枝子的荫下，而且使别人看见是耶和华使人成长，耶和华也是高树矮小，神他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再回来看诗篇第92篇的时候，第13节上半节就说，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在耶和华的殿中呢，还是有些事情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讲在耶和华殿中呢？因为这是我们根所栽植的地方。那么耶和华殿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弟兄姊妹，耶和华殿在圣所里面，耶和华殿有玛纳，有法版，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基路伯在遮蔽施恩座，这里面有就是基督徒扎根的地方。我们离开这几件东西，我们的根就错了。所以我们的根不是像许多人他们为要得世上荣耀，他们开始把上帝十架道理挪开不讲，开始讲单单神的祝福，不讲上帝的公义，单单讲上帝的慈爱。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我们不能只有讲上帝的公义。神是赐福的神，神也是降灾的神，神是严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我们要把上帝的公义跟慈爱讲得完全，这是我们根所应该在于的地方。所以说圣经记载说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耶和华的殿中呢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说耶和华的殿中有玛纳，玛纳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假如我现在问你，在耶和华的约柜的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玛纳，一个是法版，一个是亚伦发芽的杖，哪一个是最先呢？你们可以思想到哪一个是最先呢？我想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因为玛纳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就已经出现了，法版在出埃及记25章出现，亚伦发芽的杖在民数记第17章才出现。那么这里面他所预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出埃及第16章讲到玛纳的意思，讲到上帝是施恩的神。我 我们的主是个施恩的，耶稣基督就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说，他是天上所降下来的粮，而且这是最首先的，神是先给了我们恩典。弟兄姊妹，所有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我们起先于上帝的主动性来救拔我们，上帝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呢，是玛纳。玛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换句话说，神给我们恩典是这样一个恩典呢，是超过我们理性的恩典，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不是人世间可以找得到的。因为玛纳只有天上才能吃下来，不是人世间的宗教所能够完成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去掉奴仆的形象，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玛纳，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主动，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出于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给我们的第一件事也是玛纳，在没有律法以前就给了我们玛纳。在第二点呢，我们看见根我们要扎在什么地方呢？扎在神的殿中。那么神的殿中，接下来神给我们恩典以后，是不是让我们在恩典中来堕落，好像恩典显多吗？不是，这是罗马书里面对我们的警戒。我们岂能继续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我们虽然是靠上帝的恩典而救赎，我们是把根基盖在那里，但是你要记得，在施恩座神的恩典的座前还有法版。恩典的目的是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更像主，但是呢，不是让我们在罪中继续堕落，而是让我们可以行全律法。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就说了，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说他来了是要成全律法。以前我们是知道律法，但是我们犯律法，我们立下心志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知道对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受自己的情欲影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耶稣基督来，怎样来成全这个律法呢？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耶稣基督就说了，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是借着生命的改变，使得我们这群人呢，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被上帝改变，而且守全律法是会轻轻松松，因为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就好像鸭子就会浮水，鸭子并不需要多样的努力，它里面有浮水的生命，它就会浮在水面上。但是我们并不能叫一只鸡来游水，对不对？因为鸡有鸡的生命，所以你去叫鸡游水，它虽然愿意游，也没有办法游，因为它的生命不对。耶稣基督说行全律法，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得神的法版、神的律法、神的十诫可以完全就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可能的实际。就好像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那里所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说，在新约的时候，神要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上。怎么写在心上呢？也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圣灵重生了我们，厚厚涂抹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于是有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恩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遵神而行，而且不会感到吃力，因为神的律法在我们这些原来有罪的人 却得到救恩的人身上，就可以显得完全。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24节的27节所说的那段话，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谓这恩膏就是直到圣灵，那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使我们守全律法，所以我们栽在圣殿当中，我们的根本是靠着神的恩典，也是靠着圣灵的成全，叫我们能够行全律法。这跟世界上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世人对律法的看法呢，是努力，那么假如努力不成呢，他们就把它降低标准。就像美国呢，美国很多的所谓的同志同性恋，他们怎么样来做呢？既然不行，他们就想要改变律法，使这个能够合法化。我们继续来看呢，在圣殿的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亚伦发芽的杖，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7章的第一节，它的背景是因为可拉党的叛变，摩西就说，其实我们掌权是因为上帝的拣选，那么你们假如要知道上帝的拣选是什么呢，你可以这样来做。可拉党的叛变是民数记第16章，可拉党受了刑罚以后呢，百姓发怨言，16章的41节到50节，到第17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一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们要将个人名字写在个人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你要将这些杖存放在会幕内华柜前，就是我与你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那人，他的杖必要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所以结果是怎么样？那么第八节就说，第二天摩西进帐幕去，谁知立位主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以后当然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是讲到上帝的拣选。亚伦发芽杖是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杖已经是离枝离叶，现在又重新长回来，那就讲到就是说，在整个殿中里面，这个权柄是从生命而来，权柄是从生命而来，只有有生命的更新就带来权柄的完全。这些是我们的根，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要有生命，能够才有全能。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向你感谢，因为你把我们栽在神的殿中，那里有活水的江河从来流出来。主，你让我们栽在你自己的至圣所的里面，好叫我们有你的恩典的玛纳，有你公义的法版，也有你能力的亚伦发芽的杖。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把今天所讲的义人的根的这个部分做一点点的复习。我们今天讲到说，他们的根栽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神的院子里面。栽在耶和华殿中，为什么栽在耶和华殿中呢？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义人呢要像在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恶人呢如糠平被风吹散。所以一个义人栽在神的殿中，就是吸收殿里面养分。我们也把它跟以西结四七章做一点连结，因为神殿中所出来那个活水，使树能够扎芽，那个活水它有几个特质，就是说它所到之处苦的都会变甜，而且少的会变多，死的会变活，树木生长可以使人做食物，叶子可以医病，义人有这样一些的品质。义人这个根要是栽错地方呢，就好像以西结书17章里面所讲到的，本来黎巴嫩香柏树被大鹰来把它叼去了以后，把它放在肥田的旁边，前面我们讲到在巴比伦地方呢，他们就弯下来成为葡萄树。那么另外一个大鹰讲到埃及， 埃及把他叼去了以后，在挖中枯干。这里我们告诉我们说，一个属神的人，他的根要栽得对，要是根栽错了以后，他这个香柏木就不成为香柏木，他就成为一个矮小的葡萄树。那怎么回到上帝的面前呢？神说又把他栽回来在极高的山上，那么他能够成为佳美的香柏木。我们也看见在耶和华殿中呢，主要有几个东西，就是玛纳，因为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被称为义，法版也是靠着圣灵的更新使我们能够行出神的公义来，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行全律法，而且呢也使我们这些人来到上帝面前呢也栽在亚伦发芽杖。那么亚伦发芽杖的意思是什么呢？亚伦发芽杖是能力的彰显，能力的彰显是靠什么呢？是靠着生命，因为芽已经离枝离根，但是他却有能力来服侍。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时候讲说我们栽在耶和华殿中，是讲到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神的圣灵来能够行完全公义，也靠着生命的成长能够有全能来服侍主。好，谢谢，再见。